今からお前に何話そうかな、どうやってこの感じ伝えようかな、少し長く。
Yo,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高逼格养成指南，我是主播唐乔。好久不见，分外想念。在我们节目改版之后呢，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影视特辑。以后的特辑中，唐乔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当季热播的日剧或者动漫。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日剧部分。可能你平时是一名韩剧热衷粉，也可能只是在看日本的动漫，那么今天也不妨拿日剧来尝尝鲜，绝对给你不一样的惊喜。今年四月开播的日剧，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芥雅人主演的新剧 Dr. 轮太郎。可能不经常看日剧的你不熟悉芥雅人这个名字，但是半年以前在央视播放的连续剧《半泽直树》应该有所耳闻吧。他的代表作品还有成为经典日剧的《伊沟海》，所以这部日剧仅凭雅人叔日剧男神的名号就可以说是收视率的保障。而且这部日剧制作费高昂，甚至集中了一批豪华演员阵容。首先女主角方面启用了苍井优和吉濑美智子。苍井优被日本人称为未来日本电影界三大栋梁之一，其演技自不必说。吉濑美智子呢，更是有着从五官到三围都透露着性感的御姐风华。之前推荐的日剧《咒怨》中就有她的出演。男演员方面也是很豪华的，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总之这部日剧可以说是饱受期待，从结果来看也对得起这份期待。
さあ共に恐れず前へ進もう。
私はお前たちの味方だ。これは現代の迷える子羊たちを救うある医師の話である。申し遅れました、精神科医の日野凛太郎です。
刚才播放的是本部作品的片头，里面那个温柔又坚定的音色就是芥雅人。他此次转了风格，走的是治愈温情风，但是仍然透露出无法遮挡的大叔魅力。他饰演的是具有天才般洞察力的精神科医生日野轮太郎。轮太郎工作的医院是有名的大学医院，连内阁官这样地位的人都会来他这里看病，同时他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名誉、地位、金钱什么都不缺的轮太郎，虽然能够治愈任何心灵，但是在他面前突然出现了他无法理解的女性，那就是由苍井优饰演的艺妓向泽明良。她时而魅力四射让人沉迷，时而流露出小鹿般孤独无助的神情。她时而四处行骗勾引高官，时而只是在河边安静地读一本书。坚信爱情只是一种暂时性精神性障碍的轮太郎，在明良面前似乎一点点失去了自己，明良也似乎渐渐发生了改变。剧中的光线和画面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在樱花树下穿着和服的明良和精神恍惚的轮太郎的亲吻，透露着日本式的浪漫和美丽。这一幕成为了某种导火线，使轮太郎的人生发生了无法控制的变化。另一方面，两个人到底会走向怎样的发展，可以说是值得一看的。唐秋真的是很喜欢剧中的和式音乐，你们觉得是不是也很好听呢？
Thank you.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日剧是同样有着超级豪华卡司的 I Am Home， 主演木村拓哉。这位大神被称为日本国民偶像不是没有原因，他有着超高人气与演技，连续15年日本最受欢迎男性 No.1， 日剧收视率保障，主演的剧收视率几乎每部都在25%以上。另外饰演妻子的上户彩也是日本影视界中很受欢迎的演员，两个人的首次合作令人欣喜。从观众的期待度来看，这部剧可以说和轮太郎不分高下。I am 从剧名来看，我在家讲的势必是一个家庭故事，但是不同于家庭剧的亮点就在于这部日剧是一个家庭悬疑剧，以及穿插着一点小幽默，有日剧一贯的明快清淡的风格，细细回味又总有亮点和启发。说实话，唐球因为时间关系只看了几集，但是深深觉得剧情和演员的演技都实属一流。木村饰演的这位公司职员被设定为因事故而失去过去5年的记忆，他看妻子的脸时变得能看到他的假面，同时对5年前离婚的妻子和女儿涌起爱意。在他的手头留有10把神秘的钥匙，使用这一把钥匙，他将探寻过去的自己以及未来，这样一个故事。木村在仅仅1集中就展现了很多不同的人格，失忆前的冷酷，失忆后的茫然，认清现实的落寞，相信家人的坚定等等。同时随着他对自己过去的追寻，一团团迷雾随之浮现，只有自己能看到的妻子和孩子脸上的假面，以前的自己的冷酷无情，5年前抛下前妻的真相，伏笔一个接一个。相信在之后的剧集，随着剧情发展，这些都会一点一点的剥茧抽丝浮现出来。随着谜团解开，他也终将会找寻到真正的自己，也会找寻到自己真正的温暖吧。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部推理剧，欢迎来我家。欢迎来我家讲述的是明明是平凡的一家，却遭遇跟踪狂，不得不和社会上的不正当性能做斗争的故事。主角仓田健太由香叶雅纪饰演，播出后不少人认为他把角色演绎得相当自然。另外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难得再次染回黑发的自然清新的泽尻英龙华，饰演剧中的女主角明日香，作为出版社记者帮助他一起侦破事件。 这部日剧的看点可绝不仅仅是五十岚成员献的雅集，更多的是作为一部推理剧的紧张感和令人期待的发展剧情。长男仓田健太，父亲太一，长女七菜，母亲龟子，极为普通的一家人，以父亲为首信奉不多管闲事的原则，生活平安无事。主角健太也继承父亲的个性，不擅长与人竞争，也无法贯彻自我主张，虽然成立了个人设计工作室，却只能按照客户的喜好做出毫无个性的设计，无法在业界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是当前日剧主角中最弱气的一位了吧。某天健太工作失败，返家的电车上遇到一名想插队的男子，或许是工作上的不愉快影响了心情，不擅长与人争执的健太出声制止，之后就发生了被跟踪骚扰的事件。自家花坛的花被全数拔光，公司里面流传出来的可疑邮件，甚至在房间发现遭人装设窃听器，父亲被卷入公司的不正当事件，被同事百般刁难和指责，母亲和陶艺老师一起吃饭的暗恋场景被别有用心的跟踪和拍摄下来，妹妹与前男友分手后不断的纠缠令她不胜其扰。面对家人接二连三状况不断，健太和他的家人以及明日香一起试图揪出跟踪狂的真身，将家里发生的问题一一解决。正如原文小说所言，有一种恐怖叫做身边潜伏的恐怖，同样也有一种感动是家人一起对外的团结。好了，今天的日剧推荐就到这里吧，希望你可以喜欢，我们下次再见。
上一首欢迎来我家的 OST， 虽然唐球元气满满的日剧推荐结束了，但节目还在继续，接下来的15分钟就请大家跟好久不见的主播齐大一起看看还有哪些值得一看的新韩剧。首先是最近热门的 KBS 金土剧 Producer 制作人，随着去年年底 TVN 的神剧《Missing》未生的走红，日常职场人的生活受到了娱乐界的高度关注，各种相关联的综艺主题也应运而生。KBS 在这场热风稍稍平息的时候，选择了其中较为神秘的一类职场人——放送局节目制作人作为对象，进行了新剧集的制作。本剧以电视人聚集地的首尔如伊岛为背景，以电视台综艺部门为舞台，讲述了发生在综艺节目制作人之间妙趣横生的故事，展现了那些夜班是日常生活，熬夜是基本选项，用眼色和体力来武装自己的综艺部门超高速黑洞们100%的纯度现实生活。相比卫生单纯的激励性成长故事，制作人更偏向于传统浪漫喜剧的路线，保证了剧集的趣味性。 虽然传统浪漫喜剧的路线看起来有些老套，但作为韩国国立的放送台， KBS 确实把不少的创新性寄托在了这部剧上。制作人开启了 KBS 电视台由综艺部门制作电视剧的先例，由现实中综艺《两天一夜》的 PD 徐秀敏担当制作，同时这也是 KBS 首次推出金土剧。在剧集拍摄构成上，加入了并不常见的纪实采访拍摄，新鲜感十足。同时，演员阵容也是本次制作人不得不说的重点。浪漫喜剧《帝王车太贤》从现实节目中的嘉宾摇身一变成了担当 PD。第48届百想艺术大赏师弟金秀贤、事后孔孝真合力加入，国民妹妹 IU 的反转演技也为本剧增色不少。除此之外，金钟国、易智远等一众主演也是格外抢眼，还有各种你能想到想不到的大咖客串。开播八集，收视率也是一路走高，剧情主线和各种感情线错综复杂，现在追起来正是最精彩的时候。你对同居怎么看？2015年的上半年，同居这个社会现象越来越成为韩国民众讨论的议题。 Mnet 也顺势推出了接地气的19禁情景喜剧 The Lover。 这部剧于今年4月开播，讲述的是2015年首尔周边在快要倒闭的公寓楼里，各行各异没有结婚的四对同居情侣24小时的故事。609室是一对恋爱5年、同居2年、有使用感的二手恋人，出身地方出入于都市自吹房的柳豆里，以节省生活费与经费为由，自然地与男友吴度时一起生活。对于未来不透明的东西很多，于是代替结婚选择同居。610室是一对恋爱2年、同居1年、相差12岁的同属相姐弟恋人。吉他手郑英俊与其说是歌手，几乎就是无业游民，黏着有车有房的追真女同居中，当然这是以相爱为前提的。510室是一对恋爱3个月、同居7天、胡乱开始同居的新晋恋人，也是唯一一对以结婚为前提的同居情侣。崔焕忠和夏雪恩两人通过相亲认识，恋爱3个月决定结婚，新房装修完之前暂时同居中，为了表达对对方的尊重，互相使用敬语。709室原本是独居男李俊在因父母的海外调令独自居住2年，他唯一的财产是只有通过月租生活的这个家，还有勉强通过打工赚取的生活费，想招个安静的人做室友分担房租，不料却招来了一位活泼又话多的背包客 Takuya。 The Lover 作为 Mnet 的第3部自制剧，大胆突破选择了19禁同居题材。如果你以为这是一部无节操的爆笑喜剧，那么你只猜对了一半。就像剧集副标题《纯洁的同居故事》一样，19禁只是用于话题和用语的19禁，但每句的话题却都是当今年轻恋人们自由奔放的情绪及他们生活需要面对的苦恼和困难。在剧集的每一个故事里，你也或许会找到自己所困惑的答案。本剧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亮点是配乐，如果你关心过韩国音乐，那么你能听到韩国的独立音乐，有别于 K-POP 的那一部分。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上个月26日刚刚落幕的白想艺术大赏，本次是第51届白想艺术大赏。首先来看电视部门，之前提到的卫生虽然没能拿到最佳电视剧，但拿下包括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新人男主角三项大奖，成为当晚最大赢家。拿到最佳电视剧的是 SBS 的《丁道传闻》，同时最佳新人女演员也被该剧中有着出色表现的高雅欣摘得。综艺方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是男权炫茂获得最佳综艺奖男子部门，由他主持的 JTBC 综艺《非首脑会谈》也打败了《无限挑战》《Running Man》《三十三餐》《超人回来了》，拿下最佳综艺作品奖，成为当晚最大黑马。电影部门方面，大赏由主演史诗级战争片《明狼》的崔明植获得，然而影片却与最佳影片失之交臂，由韩国国宝级导演林权泽执导的《花葬》一举摘得。最佳剧本奖颁给了 Carter 的编剧金金灿，同时主演该片的连金雅也摘得了影后的桂冠。最佳新人男女演员的争夺也是异常激烈，最终由朴有天和千羽熙获得，而李敏镐、朴信惠、李钟硕、 Crystal 也分别将电影和电视部门的人气奖揽入怀中。好了，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